各位听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夫妻关系系列。今天的题目是原谅是感情的清洁剂。人们常说啊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一个人从小到大，谁没有犯过错呢？最重要的是，犯了过错以后，能够悔改，那就是好人了。所以，社会上对改过自新的人，都应该给予原谅。夫妻长期相处，双方都难免会有过错，只要知错能改，夫妻之间一定要长存原谅之心，原谅对方的过失，不要苛责。尤其对于已经原谅的事情，不可以重新提起来再加以责问，因为把旧事重提，那就是挑破了疮疤，重新挑起对方的过失，等于不原谅对方，这是会损伤夫妻的感情的。在一所大学的一个大会议室里，挤满了人潮，大家是来祝贺胡教授90大寿和结婚60周年的。胡教授教了几十年的书，深受学生们的敬爱。尤其胡教授跟妻子感情非常的融洽，家庭生活美满幸福，这更是亲友跟学生们津津乐道，而且同表羡慕的事情。大家很踊跃地出席这一次茶会，是要想再一次看到这对老夫妻的风采。在五六位宾客致辞啊，致了贺词以后，胡教授站起来对大家说话。胡教授除了感谢大家的盛意之外，主要的是谈他的养生之道。胡教授讲完了话，主持人就请胡教授跟师母同切蛋糕。当大家在分享香甜的蛋糕的时候，有一个在报社担任记者的学生拿起了麦克风，用响亮的声音说，今天大家来为胡老师祝寿，也为胡老师跟胡师母结婚60周年庆贺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老师跟师母的感情极好，令人羡慕。刚才老师讲他的养生之道的时候，也提到夫妻感情融洽和睦是养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我想请教师母，你们怎么能做到夫妻感情和睦？在你们结婚60年的婚姻生活中间，老师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让你生气而和他发生争执吗？你们60年来吵过多少架？胡师母听到有人指名要问他，于是就站了起来，主持人赶快就把麦克风递给胡师母。胡师母露出和蔼的微笑说，没有啊， 60年来，我跟胡教授没有吵过嘴，一次也没有。那位记者紧盯着就问，师母啊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胡师母回答说，当我跟胡教授结婚的那一天，我就自己立下一个誓言。我的誓言是说，我这一�辈子要原谅他10次过错，不管过错大小，我都原谅他，我不跟他争吵。这个誓言我一直遵守着，这样我就不会跟胡教授发生争吵了。这位记者立刻就追问地说，说师母啊，你发誓要原谅老师10次过错，10次啊，你们结婚60年了，这60年中老师犯的过错难道没有超过10次吗？胡师母笑着说，我的数学不好啊，记忆力也蛮差的，实在也不记得他犯了几次过错，所以他每次犯过错的时候，我就会对自己说算他运气好，这次过错还在10次以内啊，就原谅了他吧，这样我就不跟他争吵了。胡师母的话引来了全会场热烈的掌声。当掌声停下来，有位女士站起来问胡教授，她说，老师，60年来师母不跟你争吵，请问老师，你有主动和师母吵架吗？胡教授站起来望了一望胡师母，笑着说，我这个人啊，在生活上是粗枝大叶的，我知道我常常犯过错，我每次犯过错他都不骂我，也不指责我，只是很委婉地告诉我我犯了什么样的过错。他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我也讲道理，所以我一听他的话就立刻明白自己说了什么错事，赶紧向他道歉，他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。有时候我做错事啊，错得太大了，我自己心里也很难过，他反而过来劝我别难过了。60年来我到底犯了多少过错，我自己也数不清啊，但是我知道他都原谅我了。我曾经想过，他原谅我这么多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原谅他一次呢？可是我等来等去，等到现在等了60年，都找不到他的过错，我的原谅心一次也没有付出去啊。我发现我的妻子对我那么好，她是那么完美，所以啊，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我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一个贤惠又可爱的妻子。胡教授说完了，全会场立刻响起如雷的掌声。夫妻是最亲密的关系，人们常常会在亲密的人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弱根性，欢喜指责别人来发泄自己的情绪，这个乃是人的劣根性之一。在亲人面前不需要受礼貌的规范和约束， 指责或者怒骂对方，就很容易表现出来了。其实夫妻虽然是亲人，但是礼貌仍然是需要的。用指责对方来发泄自己的情绪，一定会伤害到夫妻的感情。夫妻之间互相原谅，要注意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态度要和善。对方犯了过错，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做错了什么事，并且原谅他。不过态度要很和善，很温柔，不可以用父母教训子女的口吻，以免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。第二个原则是原谅之后不要再提这件事，尤其不可以常常说那件事情我原谅你，你要记住哦。因为这种算老账的方式常常会引起对方的反感，减少对方对原谅者的感谢之心。过错像一条伤痕，会烙印在夫妻的心里面。原谅这是治愈伤口、抹去伤痕的良药。不要认为原谅对方是对对方有利，却对自己无益。其实原谅对方对自己也有好处，因为如果不原谅对方，就是把那件事一直存在自己的心里，成为心里的一个阴影。这个阴影让夫妻之间加了一层隔板，一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，进而失去夫妻之间的快乐。我们举一个小故事。志平和美云结婚20年了，他们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小乡村，他们是邻居。这个小乡村离开都市很远，所以这个小乡村保持着一片农村的淳朴。志平跟美云从小一起玩泥巴，一起看萤火虫，一起上学，他们十分快乐，互相友爱，是典型的青梅竹马的玩伴。高中毕业，志平跟美云考上同一所大学，两个人一同到了台北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两个人在台北都找到了工作，于是两个人结了婚。由于从小就相处在一起，志平跟美云互相的了解，那是非常非常深刻的。所以两个人在婚后的生活是十分的融洽，因此生活的美满幸福。在两个人结婚以后的大约8-9年，志平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子，发生了婚外情。这件事情让美云气得几乎发疯，两个人发生激烈的争吵，闹到几乎要离婚。其实 志平心里很明白，自己在做一件对不起美云的事。所以不久，志平就结束了这一段婚外情，并且向美云表示忏悔，请求美云原谅。表面上，美云接受了志平的道歉，夫妻和好，但是骨子里，美云对这个事情是耿耿于怀，并没有真正原谅志平。所以志平跟美云的生活似乎表面上是恢复了平静，然而以往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却失掉了踪影，原本浓浓的甜蜜变成了淡如清水般了。日子飞快地过了十年，有一天美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很意外地发现患了卵巢癌，而且已经蔓延到其他器官，医生宣布美云仅能支持3到5个月。这个晴天霹雳让美云瘫在椅子上，旁边的志平也吓得脸色惨白。回到家里，美云跟志平相对哭泣，两个人都心乱如麻。到了晚上，志平说，美云不要哭了，我明天到公司去请3个月的假，我陪你回乡下老家去静养。美云眼泪汪汪地说，请3个月的假，公司肯吗？志平说，不肯就辞职，我陪你回家静养。医生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你得要靠自己，还得靠上帝，也许神迹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了。第二天，志平向公司请了假，收拾了一下行李，就开车陪美云回到自己的老家。老家面目依旧，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，四周的山林起伏，碧海绿树，小溪流水。志平跟美云手牵着手随意的游玩，在山上的小径拥抱，在小木凳上坐在一起，肩并着肩，在小木桥上细着手看鱼，在大青石上闭着眼睛一同祷告。他们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时光，在乡下住了快3个月。有一天，志平跟美云坐在门口的草地上，仰看着蓝天白云。志平说，美云，我们又回到了童年的时光，看你神情愉快，气色也很好，我每天祷告，相信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美云拉住志平的手，露出灿烂的笑容说，志平，我好了。我说的好了是指我的心病好了， 10年前的那件事情，我口里虽然说原谅了你，心里却没有原谅你。这10年来，我过得非常的痛苦，这痛苦是我自己培养出来的。你已经悔改了，而且我还是不能真正原谅你。这2个多月的生活，让我觉得又回到童年和初恋的情景。你还是一个清纯的乡下男孩，多么可爱啊！我心里的那块阴影消失不见了。我的内心现在是真正的原谅了你。我感到好轻松，好快乐。所以，不管我的癌细胞蔓延到哪里，我的心病好了，我好快乐。纵使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是带着满满的甜蜜走的。志平紧紧地抱住美云，泪水像喷泉一样的流下来。圣经里面一再强调要饶恕别人的过犯，在《论语》中间也提到孔子主张恕道，饶恕就是原谅。人要原谅别人的过错，何况藏在身边的配偶。夫妻之间如果老是记住对方的过错，认为对方的过错对不起自己而记恨在心，这种记恨会像一个绳子捆绑住自己，让自己困在被束缚的痛苦里。原谅像一把剪刀，可以把仇恨的绳子剪断，让自己从束缚里面解脱出来，重新得到自由。原谅是夫妻之间感情的清洁剂，懂得原谅会让夫妻保持清新柔和的气氛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